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您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邱颂恩传道，他从小其实出生于一个大家庭，信仰也很早很早就进入他的人生，不过却因为一些巨变，让他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抉择。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邱颂恩传道他的生命故事。宋恩您好。
主持人好。
是，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呢？
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那这个家庭大部分成员都是基督徒，对，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跟着父母、跟着爷爷奶奶、跟着外婆去同一间教会聚会，那时候在台中。对，我想这个信仰的种子很早就在我的里面。
你印象当中在儿童主日学有听过哪些圣经故事，然后对你影响很深刻吗？
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其实没有特别在我里面有什么印象很深刻，但我就是很乖的一个孩子，每个礼拜六三点都会去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然后在那边每一周都有故事，然后有背经、有比赛、有劳作，那我就是很乖的，时间一到我就会自己跟我的哥哥一起走出家门到教会聚会。
现在你回想这一个原因纯粹是因为你的乖巧吗？还是其实教会里面有吸引你的东西，像是朋友啊，或者说喜欢的老师，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快乐的氛围在当中？
儿童主日学老师有一些男老师，我觉得他们蛮有趣的，跟他们在一起相处，这些大哥哥让你感觉到很开心很快乐，所以你也会追着他们玩，好跟他们一起在聚会之后有很长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互动。好，那我觉得教会的这些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友善，而且很有爱心，好也很欢迎我们，所以我其实也蛮享受在那个聚会的氛围里面。
作为一个小朋友，当然你很乖巧的被爸爸妈妈带去了教会，然后你也乖乖的准时参与每一个聚会。但在教会里面，其实我相信主日学老师一定告诉你，哦，这个世界有一个上帝，然后我们要向他祷告，他创造了我们，他救赎了我们。这些当时对于童年的你而言，你完全理解吗？还是你有没有跟这位上帝祷告的经验呢？
祷告的经验其实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少的， 我想那个时代的儿童主日学比较多是听，比较多是聆听老师讲的故事啊，然后跟着老师安排的这个节奏，比如说现在听完了，然后要做劳作，要画画，要做什么，所以就是这样跟着。那但是我心里对这个信仰没有特别的产生一些怀疑或者是困惑，我觉得这些故事当时的我觉得可能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故事，好，然后每周都有一次就这样子顺顺的听顺顺的听，对我来讲我没有特别会去怀疑我听到的是不是真的，会做一些思辨其实比较没有。
那我再来问你，就是儿童主日学通常都在周末，在周间的时候，当你在学校里面到了小学跟同学在一起，你会告诉别人说，哦，我是基督徒，我相信这个上帝，你周末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吗？
这方面倒是很少诶。对，我觉得可能小时候的这种生活切割很清楚，一到六的中午上学，以前礼拜六要上学的，然后下午回到家以后看一个民间故事，然后时间一到马上出门，所以我的生活被切割得很清楚，一个是在学校的生活，一个是在教会的生活。
那我下面想请问，就是当你回到家以后跟家人的互动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跟家人的互动蛮好的，我很喜欢跟我的爸爸妈妈聊天，然后总是可以跟他们滔滔不绝的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这好像是我的特质吧，我很喜欢讲话，然后他们也很乐意听我讲话。
那以你童年的印象，你们聊天的内容有跟信仰相关吗？爸爸妈妈会给你们信仰上的教导？
比较少诶，我们的对话比较是这种话家常，或者是我看到什么样的书籍，然后就把我看到的跟他们分享。对，所以其实小时候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信仰在我的生活里面并没有很深刻的交织在一起。对，我没有怀疑过这个信仰，可是这个信仰在我的生活里面比较平淡，而且好像分得比较清楚。
那在学校里面你是个什么样子的学生呢？乖小孩，很会念书，还是偶尔也会调皮捣蛋但是不让老师知道？
可能比较属于第三种吧。对，我是很乖然后很听话，但是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小聪明。对，大概就属于这种，不会明摆着要去跟老师或者是跟父母对抗。好，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成长的家庭是一个比较权威式的这种家庭，尤其是我爷爷，他可能是一个日本教育出身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家庭是一个比较严肃然后比较长幼有序的家庭，尊卑非常的清楚。对，所以我知道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面应该怎么样存活啊，这个是从小大概就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这个权威性其实你爸爸也把这个权威带到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当中。
其实我的父亲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权威性。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所以那种氛围是很清楚的。即便说可能我在幼儿园的时期我们搬到台北，但是那种感觉啊，那种好像这种家族的这种文化形成的这种氛围啊，好像千丝万缕，你不管到哪里那种形象都会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现在再回忆一下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哦，因为这段关系其实我想影响你应该是蛮深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印象中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分别是怎样的形象？
我的母亲她是家庭主妇，那她主要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那她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尤其是成绩上的要求。我记得以前还有三次月考，一学期有三次，他每一次都会定标准，然后没有达到标准会有什么样的处罚都定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次拿到考卷 的时候，那一天就是处罚的时间。
你多数有达到吗？还是没有达到？
因为他定的标准很多元，比如说这个通则性的，每一科都不可以低于90。
嗯，
还有个别性的，比如说国字不错一个国字，这样要打几下？好，那改错错一个字有什么样的惩罚？所以他定了巨细靡遗的要求，那大概是不太有可能没有违反这个要求啦。
嗯，
对，所以他蛮严格的要求，他可能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吧。那我的父亲呢，比较就是传统的上班族，所以他对我们比较没有直接的去涉入我们的生活管理啊，或是我们的教养管理，主要都是我妈妈在执行。那我父亲就是每一天时间到就准时下班，然后一起用餐，在生活上跟他的接触其实我觉得面比较少，尤其是我父亲是做成衣的，成衣在30年前台湾那一段时间好像就是产业外引到大陆，所以他大概也就是在我中学的时候他就到大陆去工作，对，所以其实我跟他的互动比较短暂，比较有限。
有没有一两个特别的时刻是你印象深刻跟父亲独处的时光，或者是就是你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记忆犹新的片段呢？
我父亲其实不擅长言语，但是他也会努力的陪我们啦。譬如说他以前他知道有段时间我们很喜欢玩电视游乐器，所以他也会抽空带我们去买游戏，然后陪我们玩个几场。我想这也是他努力的在融入我们的生活。他对我说话的时间比较少，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男生可能受这个日本教育的影响，他们都比较沉默寡言啊，不是你该讲话的时候你就要安静，所以他跟我们相处的过程我觉得他的言语不多。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邱颂恩传道。我们刚才透过他的分享可以知道，他的母亲其实虽然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能够制定这么多细节的规则来教导他的孩子，其实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相当用心在教育上的母亲。然而他的父亲是一个在成衣厂工作，然后需要到大陆出差的一位父亲。其实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家庭也许会有多多少少的雷同之处。然而上帝的爱是怎么样子临到我们的邱颂恩传道？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邱颂恩传道。他刚刚在上一段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来自于一个其实非常普通的家庭，他的父亲跟受祖父的影响有日本教育的权威，所以说其实在家里面是一个寡言甚至可以说有点严肃的人，但是还是很尽力想要有美好的亲子关系。那母亲其实也是对孩子的教养费尽心思的一位妈妈，家庭主妇。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颂恩你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家庭巨变，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分别是哪些事情？
我觉得我的信仰跟生活在人生当中第一个巨变就是我的父亲生病。
嗯，
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消息啊，因为我刚才讲到说他在大陆工作嘛，所以可能一段时间可以回台湾，然后几周的时间然后就再回去。
嗯，
我记得在应该是国三的那一年，国中三年级那一年，有一天他回到家里面，我就很讶异他怎么突然回来了。 后来才了解他去看医生。
嗯，
那他也没有直接跟我们讲，都是听，可能听他跟我妈妈的对话，就是讲到他的肺有肿瘤，
嗯，
而且有转移到骨头。他在大陆有看过医生啊，大陆的医生请他去香港，香港看完以后跟他说这个可能很严重，要他回台湾治疗。所以就在很短的时间发现哦，原来这是肺癌末期。
嗯，
所以一发现就是末期。那医生跟他说这个状况大概会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嗯，对，所以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讯息。
你还记得那三个月你的心情如何，然后家里面是这样怎样的一个氛围吗？
我想他回台湾的时候先去检查嘛。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这个讯息太震惊了，然后我每天都祷告，跟主祷告说求主让他检查不要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最终还是看见了这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在那个时候的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啊。
对于国三的一个基督徒，当然可能还是相当的懵懂，而且人生才十五六岁，在这个阶段也许之前根本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你刚刚提到说你把它放在祷告当中向上帝求，但是上帝并没有聆听你的祷告，说让这个结果就变成瞬间健康。爸爸的确最后也离开了你。经过这件事情，你对这位上帝有埋怨吗？
我觉得不只是埋怨，我觉得那段时间他不只有三个月了，他其实最后大概是三月发现，他大概九月离开的。那段时间我跟神的祷告有不同的进展。
嗯，
一开始我的祷告是求神医治，但是你看这个状况好像一个月一个月下去，你看今天他的人是比较越来越憔悴的样子。
嗯，
就跟神祷告说不然可以让我们相处几年，好像在几个月当中看起来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他可能连起身，原来起身是可以自己，后来要我扶着，后来他其实也不太能起身。
嗯，
所以那时候我的祷告，我祷告说那你让我见最后一面。
嗯，
其实也没有。后来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是在太平间看到的。
嗯，这个对一个青少年还在成长过程中的小男生而言其实是很大的打击。其实我相信在那个当下你除了上帝以外你也没有求助于其他人吧，对不对？因为我想妈妈也活在非常大的压力之下，你也不好意思打扰妈妈或者是给妈妈额外的压力，你寻求这位上帝，这位你从小就乖乖听这位上帝的话的那位上帝。但是这位上帝就算你不断的跟他妥协让步，说再少一点再少一点，我只要这么多，但是他没有听，就是没有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你爸爸真正离开的那一天，你还有跟上帝对话吗？
那一天我觉得我大概是人生当中哭了最久的一次，我可能哭了一两个小时。
嗯，
就是你那一刻你知道什么叫做心碎心痛，好像心真的会痛。虽然我那时候才应该是十四五岁吧，
嗯，
很多事还没那么了解，不过那一天我觉得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心痛。
嗯，
我跟上帝的对话我想不是只有在那一刻，应该是在那往后的十年。
嗯，
我觉得上帝很残忍，这是我对他说的一句话，
在那一刻留下的一个，
对，
等于说是定夺了这样子。
对，而且那样子的评判 大概有10年。
嗯，
我仍然去教会，我仍然聚会，我仍然相信他，但我觉得他很残忍。
嗯，
我真是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圣经的话语我不明白。我记得雅各书那时候，我记得这段经文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很多厌乐的事情上。我跟神说，求一个父亲是妄求吗？我觉得每一个祷告我都不觉得是妄求。
我回头来问一下你跟父亲最后的时光，在父亲越来越虚弱的状况之下，我想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在这段时间当中，父亲的信仰表现有给你们看吗？
他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改变过。
嗯，
虽然他还是很沉默寡言，他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改变。也在那一段他躺在家里的时间里面，我跟他有很长时间的相处。
嗯，
啊，因为电脑放在他的房间。那中学的时候，我的兴趣是研究电脑。
嗯，
所以我就常在电脑那边，其实我也是在用另外一个方式想要陪着他，所以没有太多的对话。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父亲很爱我们。
嗯，在父亲离世以后，你说在你心中其实最大的一个对上帝的回应是，我相信你，但是你很残忍。但是父亲对上帝的信靠，你现在讲说是非常确定的。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样的影响你的信仰，反而是你觉得那个锥心的痛，让你对上帝有一个残忍的定义。下面我想问宋恩传道，就是你在这10年以后，你进教会，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态跟什么样子的心情来崇拜、来聚会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上帝一直有一个对话，我想要得到答案。
嗯，
如果你是全能的上帝，如果你无所不能，非得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做一件事吗？如果你是全能的话，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达成同样的效果啊。你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吗？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做到你指定的那个设定的目标，就代表你不是全能的。因为只有人才会在有限的条件里面做选择，神没有限制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生命一直在那个对话当中，我要答案，但我得不到答案。
但我想请问哦，就是虽然你刚刚表现的对一个平常有去教会聚会的基督徒而言，可能是一个相当负能量的状态，你一直在质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反过来，你仍然还在教会里面，你仍然还在质问这一位上帝，你为什么没有去信其他的神？你为什么没有完全离开教会？因为上帝让你那么失望呢？
我想这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最奥秘的地方。那个信心是神给的，所以对主耶稣基督的信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即便在那段时间我对神很不敬，我对他我说你很残忍，然后我好像一个上帝坐在审判台那边在审断上帝对我人生的安排所施加的各种好像很残忍的作为，但是我知道他是真神。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很清楚的明白，我父亲过世之前他生病，乃至于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家没有垮掉，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你想想看，以前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我的父亲是主要的工作者， 生病的时候他一毛收入都没有了，这个家要怎么样走下去？有房贷，有负债，各式各样的压力，这个家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这不可能。对，所以一方面我不能接受上帝的安排，我跟神说，我知道这一切是你的决定，但我不能接受，但是我还是知道他是我们的神。
你还记得你在高中时期父亲离开以后，家庭承受了哪些比较具体的压力吗？
我觉得财务压力是一个很直接的压力，因为母亲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她现在要去找一个工作，那就是一个3万多块的工作。家里有房贷，3个孩子要养，这个压力其实很大的。对，所以这个压力也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的母亲也一直很期待将来我们能够功成名就，可以来帮助这个家的经济的状况。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父亲离开，一方面这个家好像这个一团卫生纸或海绵哦，它吸满了悲伤，在这种情绪里面过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不只是这种情感，现实的需要也很清楚。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可能任何的毕业旅行我都没有参加，我也不会跟我的母亲说要参加，我都跟她说我不要参加，因为我知道家里没有这个钱，所以我也很清楚知道不要有额外的花费。
那请和我分享一下，就是你还做了哪些决定，无论是在考学校或者是在后来你的生涯规划，父亲的骤逝，你说这10年影响你很深，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决定是因为你的父亲的离开而做下的决定？
我父亲过世之后，我们曾经想要去申请低收入户，在申请的过程里面我才发现说我们的家是没有办法申请的，以当时的规定还有几个条件拒绝了你的申请。第一个是你的直系血亲尊亲属有巨额存款，那我第一次知道这么拗口的这个法律条文的意思，就是指我的爷爷。他说他有巨额存款，所以不符合这项条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房子超过了公告限制的300万吧，当时，所以也不符合。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好荒谬哦，我爷爷不住在台北，他住在台中，他70几岁了，他有他自己的人生要过啊，他也没有办法真的来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可是我们的社会救助竟然是以这个理由。那房子也不是说卖就能卖啊，所以这些变动都不容易，可是我们面对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救助的评估。我那时候的心里面就在想，难道要政府你照顾我们，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吗？因为家破人亡就没有直系血亲尊亲属了嘛，那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可以得到这个身份。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制度很荒谬，所以我立了一个志向，我想要去改变这个制度。
那你怎么做呢？
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要改变这个制度，我要去念政治。
你打算参与政治然后来改变这个社会？
对，我想要去改变这个福利体制。那个时候我国中就有这个想法，到我高中越来越明显很清楚。
那后来你有达成这个心愿吗？
有，我设定了一个目标，我要去念政治学。
嗯，
所以我大学念就是政治系。所以我念的时候我蛮认真的，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要去推进，我想要去改变这个国家的福利体制。
所以这其实是你悲愤的力量，这样
也可以这样讲。对。
那在进了政治系以后，你发现了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进了政治系以后， 我觉得这些东西所念的专业我非常喜欢，那我也真正了解到什么叫政治，它跟我们一般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些政论的节目其实完全不一样。在政治系里面讨论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或是政治理论，或是政党理论，或是选举理论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吸引我，我念得很好，然后我也一直都记得我的目标是什么。
你刚刚讲说你希望透过政治来改变这个世界，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可以得到应得的帮助。等于说你在你的学业上，你的专业领域上，你其实是相当正能量，想要改变这个困境的。但是在信仰的这个层面，你又说你觉得上帝很残忍，在这十年当中你是活在一个阴影之下的。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交汇的点，就是你同样的把这个能量，也许是你在工作领域上、专业领域上的这个积极，但是你回头觉得，诶，这其实当中是上帝，就是有保守吗？还是你回到教会，你就是一个负能量的人？
我想这个负能量是很清楚的，但是我觉得就在这条人生志向的选择上，我慢慢的好像了解到上帝对这个人生道路的安排跟铺陈。我慢慢发现我为什么会这么想要来关心人，关心这个社会的需要，其实就是从我的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这个负能量所带来的这个我对这个父亲离世带来的这种伤心跟痛苦，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福利体制的问题，他好像积累了我想要去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当你在执行你专业上的正能量的时候，你有回过头向上帝祷告你的需要吗？无论是考试成绩，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在学业上，在认知上有新的发现时。
我想在那尤其是大学之后那段时间，我跟神祷告就是我感谢他带领我走到了这个专业的学习路上，所以我跟神祷告说我很珍惜，我会很努力的来学习，求主来帮助我。然后渐渐的我觉得上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不会直接的回答我这十多年来的问题，但是他用他的路，他所铺成的那个道路，当你站上去的时候，你似乎就知道上帝在回答你。这个答案回答得很漫长，但是你好像每往前走一步，你就会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神在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对，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是一个信仰的过程，很真实的触摸到上帝，当然也很真实的被神紧紧的好像碰触，那个碰触是用一个苦难的方式来碰触你，那他也在往后人生当中让你也借着这个苦难回头去抓住他。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节目，我们听到邱松恩传道跟我们说，他选择投身政治，他想要改变世界，这个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也努力往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仿佛听见上帝小小声的在对他说，他过去的每一步每一步所对他嘶吼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他执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图像渐渐清晰。松恩，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往后的道路，政治系毕业之后，你怎么样子来达成你人生的理想？
政治系毕业以后，我就在猜测，我觉得上帝会不会是要让我从学术的角度来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因为从政不是只有当政治人物吗？你可以学者从政啊，你可以用学者的角度来研究这个社会的现象，来帮助这个社会。那我那时候觉得，或许上帝的路是要我从学者的角度来切入这个目标，所以我就考了研究所。那我就就读，在就读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很特别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上帝慢慢在调整我的想法。在读研究所的过程，我突然开始对哲学很有兴趣。好，念政治哲学的议题啊，或者是科学哲学的议题。总之，我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学术领域去发掘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真理是怎么找到的？这是我们在念社会科学里面常常遇到的一个争辩。那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做了很多的学习，上了一些课。我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以政治来做我一生的志业，政治学的研究作为志业，这是不是值得的？还是这其实不值得？我觉得在四年的研究所过程里面，我得到了答案，这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我跟神的祷告很清楚的慢慢改变成，我想要用我人生当中很黄金的时间来服侍他，服侍有需要的人。我想要亲身去投入这些工作，我不想要用一种学者好像高高在上，用一种在纸上谈兵的方式来做。我想要实际的投入，我想要去了解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服侍他们。所以我跟神祷告，求他给我机会。我不想要人生退休以后才去服侍人，服侍上帝。我想要就用我现在我人生最精华的时间来服侍他。
那你后来怎么做呢？
后来我就想到要做社会福利的工作，可以成立基金会。然后我就去把这些法规找出来。好，我就按照这个法规模拟了一次哈，这些该怎么写啊，条文该怎么写，这也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受训的一部分嘛。弄完以后突然发现没有钱是做不了的。因为基金会要先有1000万的现金才能够成立。那时候我在想，1000万，我没有1000万啊。没有1000万这件事做不了。我想很特别的就是在我有这样的想法过了好多年啊，我也在我的研究室服役啊，服研发替代役啊，在那边服役，那个服役是3年期的，就在最后一年2012年8月要结束役期，就在4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到了办公室，有一个意念突然进到我的里面，那个意念就是你可以成立协会。我从来没有想过协会这个概念，因为我一直想做慈善就是要成立基金会，我没有想过协会这件事。
社团法人。
对，在我进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那个意念在我里面很清楚，从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要走的路，很笃定，没有任何的怀疑。
但是我回头想问你哦，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在你父亲离开以后，其实母亲也希望你们可以在社会成为贤达， 但是当他知道说，哦，你有一个这么清楚的意念，可能跟本来想象的要从政或者是要成为学者，在社会中是白领中产以上的这个无关，你反而要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本身可能已经是有需要的了，但是你今天还要再蹲下来服侍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当母亲知道这些事，或者是你身边的很近的朋友知道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回应他们的？
我身边的人我没有跟他们讲，因为我不太敢讲，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疯狂。连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都在那之前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分享。
是，
但是当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研究室的老师嘛，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要跟他讲，我跟他分享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八月一起结束以后我就要辞职。那老师们普遍听完都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但是
太好了，是，
但是你的生活要怎么办呢？嗯，
是，
说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人生很现实啊，你需要工作啊，你需要钱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做慈善工作要有基金啊，要有钱，不然怎么运行？我什么都没有，社团法人只要30个人，他不需要一毛钱。换言之，你成立以后，这个单位是一毛钱都没有的，那你要怎么做呢？所以大家都觉得，不认识你的人觉得乐观其成，但不切实际。那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她非常的反对，她甚至觉得我这样的想法有点不孝，觉得我好像没有把家人的需要放在我的人生的规划里面。
是，
觉得这个家就是指望你毕业之后找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薪水，然后来帮助这个家。怎么反而你书念完了以后，你要去做这个没有薪水的事情呢？那这个家你不顾吗？所以其实我母亲当时非常的反对，他很不高兴。
那你有在把这件事情跟母亲的关系，或者是别人对你的眼光，也来寻求上帝吗？
其实我跟我母亲讲的时候，她也知道她没有办法反对，因为我跟我太太就讲好了，我们都把工作辞了来做这件事。所以我的母亲她其实就是表达她非常的不赞成。
是，
那这件事情也势在必行，对，所以可能我们也没有住在一起啦，所以他就是表达完以后，我想他也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嘛，他自己有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跟寻求。
这件事情就是你成立这一个协会是发生在2012年的事情，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头洗下去的前半年你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我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刚结婚没多久，然后也刚工作没有多久，所以我们的存款没多少钱，可能了不起5万、10万就这样子。然后开始了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全部身心的投入。
是，
但是每个月你都会花钱，都要用钱嘛，所以你就发现你的钱一点一滴的减少，然后你的心情就越来越害怕，你会想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是财务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服事给我一个挑战，你真的走进去这些人的世界，你也会感觉，会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是枉然一场。你看着这些你帮助的人，其实你心里了解他们的未来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之前念了这么多的书，我读很多高深的书，读完以后我去跟小学生教他们功课，那我念那些要做什么？完全派不上任何用场。
是，
我觉得我看着他们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指望，我觉得我 陪伴在他们身边，我好像觉得我自己也没什么指望，
陷进了另外一个漩涡里面。
对，然后看着自己的存款的数字已经快要归零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的大。有一天我看到我的这个邮局的数字真的好像剩72块，我真的吓到了。因为这条路是我的选择，我不能回头去跟我的母亲说，跟他要生活费啊，我都结婚了，我怎么能够好像一个孩子。所以 我那天很伤心，我跪在神面前祷告。但是也很奇怪，就是这条路又慢慢的继续往下走，就有一些奉献你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就会慢慢的让你在这个低谷当中又可以继续的往前多走几步。
每一次都是这样吗？
对。然后在半年的时间，我们本来是跟教会借场地，所以不用租金。后来有一个弟兄他介绍我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大概有100平，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想要去约房东谈。我就问他说那租金多少，他说租金大概10万。我心里想这应该是不需要谈的，因为我都没有薪水了，我怎么可能付得起10万块的这个租金呢？
是。
但是他就跟我讲说没关系嘛，反正你去聊聊啊，也分享一下你的负担啊，那你怎么知道上帝会做什么呢？诶，这个弟兄，我想上帝做事的时候就是有他很特别的安排，他借这个弟兄去接洽去联络，因为我很被动嘛，我觉得这不可能的，但他很积极的去促成，我们就见面。见面以后，当然最后谈的结果就是6万块的租金。那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如果这是出于主的带领，请他给我一些印证。第一个就是他要给我很便宜的租金，所以从10万最后谈到6万，我觉得6万对100平的场地在内湖，我觉得是算是便宜的。但是第二个条件是主要先给我第一年的租金，所以我如果没有第一年的租金的任限，我是不会去签约的。那没想到这个印证都慢慢的成就，
是。
对，所以达到这个钱的任限的数字之后，我就去跟房东签约。
是，
过程我也没有急着，虽然说中介一直说房东今天答应这个价钱他也有可能会反悔哦，也有可能别人会想要来租哦，所以你要不要赶快签约。我跟他说不急，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寻求的印证成就我才敢签这个约。所以这个签这个约也是这个工作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吧，我在想，就是他从一个也许就是把我们两个夫妻的钱耗尽还是可以继续维持的这个小工作，带到一个每个月都要付6万块租金其他还不含的这样的一个财务规模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而且这个跨越好像就不能再回头了。
但也因为这样你必须做更多的事，对不对？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经历跟挑战是更大的啊，因为你租了100平的场地要装修，钱在哪里？没有钱了。然后签了这个约以后没多久，就有一个人带着银行的经理带着房东来找我谈，他想买这个房子。那房东跟他说他已经租给我们了，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装修。这个女士呢，她跟房东还有我说没关系，我们花了多少成本她可以给我们。然后接着他就跟我来谈话，他当着房东跟这个银行经理的面问我说做这个工作很好，那你有没有固定的基金的支持？我说没有。他说那你知道你有可能付不出下一个月的房租吗？我说没有错，你有第一年的房租，那第二年呢？你付得出来吗？会不会有可能你付不出来？这个问题吓到我了，我想想有可能。所以他意思就是要我见好就收啦，他愿意把我们已经付出的都还我。 我想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在那几年，其实这个恐惧常常在我的心里面，我会不会付不出明年的房租？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很奇妙，走过了这十年多，这个协会已经支付的金额，那个凭证的总额是3000多万。
嗯，
我没有找任何一个基金会来支持，没有。所以你问我说这钱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教会有固定支持一小笔的经费，绝大多数的是奉献，外面人的捐款，但是我从来不去募款。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奇妙，就是好像真的是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就这样子投入进去，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是生是死，就这样慢慢走了十年。
你刚刚提到的其实多半是财务上的压力，然后上帝给你开的道路，但是你接触了很多第一线需要帮忙的人，可不可以聊一聊就是这些人带给你的成长，以及上帝给你在这些服事的时光当中给你不一样的看见？
我觉得照顾弱势家庭的孩子，想跟做有非常大的差距。有时候我们写文案的时候会写得很美啊，就是你陪伴他们啊，让他们可以成就不一样的人生啊，但你真的投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多人的问题都不是第一代的问题，可能是第三代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孩子的问题就是他父母的问题。那换言之，你要去改变这个人基本上没有可能，
改变他的父母，
对，他父母不会改变了，他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在熬炼的是我，熬炼是服侍他的人。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做这个工作有什么用，有时候你费尽心思花这么多的代价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在帮助他们，可是他们如果明天不来，他也不会跟你讲，不要说孩子不会跟你讲，家长也不会跟你讲，就这样无声的消失了。
是，
你会想，那我的人生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啊，我为什么要浪费我自己的人生放在你的身上呢？我不求你说一声谢谢，可是好像连基本礼貌都没有。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是枉然，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跟神呐喊，我觉得上帝总是很快的就回应我，还让我知道我所做的不是枉然。
在节目的尾声哦，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和你是同样经验的，曾经家里遭逢巨变，然后一路苦过来，也许此刻正在对上帝有很大很大的怨言，或者是他其实是想要改变这个社会，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鼓励，分享一下上帝是怎么样子在这些关键的时候安慰你陪伴你？
我觉得第一个，不要离开教会。上帝对我们人生的带领其实我们并不会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我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此刻正在面对跟承担的是我觉得完全没有道理的，或者是觉得这样的上帝那我不如不要信好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操练一个学习，就是你不能够离开这位上帝，你不能够离开教会，你要持续的敬拜他，持续的活在这个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他既然是神，他就有权利决定我什么时候回应你，或者是你这辈子我都不会回应你，但是有一些事我会让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考验我们信仰的，你既然称他为主，那你就要在一切的事情上相信他是主。 如果你觉得他让你不顺心不开心，你就离开他，那其实他不是你的主，他是你的 NP 侍从的对象，给你好处的那一方。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建议，我想这很重要，绝对不离开教会，不离开团契，不离开上帝的话，坚持，但不是靠自己，是靠上帝的恩典。蒙恩之道就在教会，就在敬拜上帝的这条路上。
嗯，
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寻求上帝，你有没有服侍他的机会？我在想，我服侍神这条路，就是上帝在回答我，他为什么要对我的人生，在这么早、这么小的那段年岁，就把一个很深的苦难放在我的生命里面。他要塑造我的生命，成为一个能够按他旨意服侍他的人。没有错，上帝不需要用这些方法就可以做事，但是我的生命需要走过这些坎坷，才能够被塑造成这个形状。所以我觉得在服侍当中，我那十多年对神的疑问，或者是骄傲的否定他的那些内容，我觉得上帝借着服侍的路一一的回答。
今天非常感谢邱松恩传道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邱松恩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